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大学生论坛节目。
网罗教育资讯，评说社会热点，感受时代脉搏，展现青春风采。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
你有多久没有出门，多久没有拉开窗帘看到清晨，这段时间饿得带着啤酒让你分开，我的天都大得没有动力，过得没有精神、我没资格问你哪里什么天气，怎样对到这个年纪不该我的细腻，可能你我都是月亮，从不像人，这是暗的那面，所以你睡得美，我只要一个 truth， 就算你永远再不回我，装作 nothing lose， 你说我再也遇不到这么棒的女孩陪我躺在海滩，说的全都对的，过去回不去的享受都往下了，又该是变成那么晚安，所以你睡了没，所以你睡了没，所以你睡了没，所以你睡了没。I lose my swag， 没有哭，只不过我的眼睛起了雾。I feel so blue， 你不要再劝我变成熟或成长，我说不。I feel so bad， 也许睡醒之后你就把我忘得干净。那么就再见吧，虽然你不是那樱花，但你也是全人限定。所以你睡了没？所以你睡了没？所以你睡了没？所以你睡了没？你有多久没有出门？
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聚焦青年看点，探讨数字化招聘如何有效缓解制造业招工难题，
再来谈谈大学的生命教育课应该如何开展，
接着登上今天的浪花小岛，一起关注超长电影背后如何以好故事做好支撑，
最后是点赞师大年度致敬，我们共同致敬持续铸就师大文化品牌的校园文化建设团队，
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就算你永远再不回我，装作 nothing lose， 我想我再也遇不到这么棒的女孩陪我躺在海滩，我也想再做一次，但为何等不到你回我一句晚安，所以你睡了没？所以你睡了没？
少年放肆无畏的梦想，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心之所向，素履以往，向世界发声，传递最有价值的新闻力量。欢迎走进青年看点。
最近，部分制造企业招工成本过万登上微博热搜，引发年轻人热议。有的年轻人以为招聘一个蓝领工人还在百元成本，也有年轻人感叹蓝领招聘成本比部分白领还高。今天的青年看点，我们一起来探讨数字化招聘如何有效缓解制造业招工难题。
目前，制造业企业普遍存在招工难、留人难的双重困境，这背后是劳动力就业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的根源是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双方，也就是求职者和用工单位对岗位和工作的了解程度存在着差别， 从现象上看， 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在2个方面。
一是求职者普遍缺乏获取招聘信息的渠道。 求职者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精力了解哪些岗位正在招聘。 二是求职者对于工作的实际要求和待遇的了解不足， 特别是在制造业领域。 由于各种客观原因， 一线劳动者关心的工作环境、工作强度和福利待遇等问题往往得不到足够清晰的说明。如何打破信息屏障，让求职者和用工单位更好地彼此匹配，就此成为促进就业形势良性发展的重要问题。
2022年3月，人社部发布关于加强企业招聘用工服务的通知， 提出常态化举办线上招聘活动，开设大型专项招聘活动线上专场专区，推广运用直播带岗、远程面试等新型招聘对接模式，实现线上招聘活动不停歇、直播带岗的政策基础就此落地。未来以直播带岗为代表的数字化招聘将会成为就业和就业中介市场变革的推动力。第一， 直播带岗具有跨越空间的信息传播能力，能够使求职者更加充分地获取其需要的用人单位信息，并且更好地了解工作内容。相比于线下招聘会，直播招聘的单次服务人数远远更多，同时节约了用人单位的招聘成本和求职者寻找招聘信息的成本。招聘过程通过数字化技术摆脱了线下招聘的空间限制、场地限制，
使招聘信息的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第二，直播带岗可以充分地展示用工单位环境，通过实地展示工作环境，求职者很容易对岗位要求有全面、直观的认识，并能够更充分地判断工作岗位是否符合其预期，并一键完成简历递送。 对部分岗位来说，直播带岗也可以使用人单位和求职者进行及时的一对一的交流，增强岗位匹配的个性化程度，在工作岗位要求、待遇和劳动者预期相符的情况下，可以更好地促进劳动者在岗位上停留更长的时间，总体上有利于就业形势的稳定。第三，直播带岗还有利于提高中小企业的曝光度、知名度， 提高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的信心，从而增强其应聘的积极性。对工作环境和内容的直观介绍，也将有利于一部分毕业大学生的就业意向，减少对生产一线工作的排斥，转变就业观念，促进青年群体向实体经济回流。第四，
直播带岗将极大改变就业中介市场的格局，对于技能要求较低和雇佣自由的劳动力市场来说，大量劳动者都苦于黑中介对其权益的损害，即部分就业中介不会具体说明工作的性质，或者通过各种方式克扣劳动者的工作所得。而直播带岗能够减少这方面的信息不对称， 相对透明的形式可以帮助劳动者减少信息获取的障碍。政府、职业主播等主体介入直播招聘，也对中介的不规范行为形成了一定制约。在直播平台上，已经出现一些就业中介以实地拍摄为主要宣传方式，力求博取求职者的信任，从而更好地完成招工工作。
以直播带岗为代表的数字化招聘目前尚是一个新鲜的事物，还需要进一步在政策层面给予支持。首先，可以建立直播带岗的黑名单、白名单，通过调整招工招聘主题的直播间在直播平台的曝光权重，鼓励提供优质岗位、规范性强的企业。其次，直播平台还可以考虑进一步完善求职信息投递系统，
使对复合型人才、高技术人才有需求的中小企业更多参与到直播带岗的活动中，为吸纳毕业大学生等群体就业提供更多的便利。最后，应注意明确直播带岗的定位，招人不能等同，更不能取代留人。在直播带岗之余，企业仍需修炼内功，不断改善职工的福利待遇，真正把招到的劳动者留下。 这样才能使直播招聘真正起到改善就业形势、均衡就业市场的作用。
缓解制造业招工难题，需把人力资源数字化、企业数字化和平台数字化进行三者结合，推动数字化人力资源服务、数字化招聘服务与区域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平台企业也需要不断迭代产品，提升运营水平，充分发挥直播带岗促就业的价值。
近段时间，生命教育作为一种当代的新教育理念，越来越受到社会各方的关注。不同类型的社会教育课程也随之登上大学教育的讲台。在多所高校中，生命教育课也成为了大学生选课中的网红课。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谈谈大学生命教育课程应如何开展。
面对社会文化的转型，生命教育课程为大学德育建设、思政教育的开展提供了广泛的视野和认知空间。大学生命教育以一种崭新的思维向度和观察视角，承担起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生命教育观、价值观、人生观等的教育任务。开展生命教育，关注大学生的生命成长，成为了大学教育的重要使命。
生命教育课程是开展生命教育的基本途径，从生命教育的本质出发，反思大学生命教育课程的设置，是对生命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和教学形态的前提反思。对于指导当前大学生命教育课程的构建和未来开展更为科学高效、丰富合理的生命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生命的本质是三维立体的，可概括为既具有自然生命，又具有超自然的精神生命和社会生命，是三者的统一。因此，大学教育中对于生命的解读和关注，既指向于对人自身生命的认知与关注，也需要拓展到对于一切存在的自然生命的关注。
总之，大学生命教育是在大学生认知生命的特征、遵循生命发展规则的前提下，以自身潜在的生命机制为基础，通过自然生命教育、精神生命教育、社会生命教育三个维度来选择恰当的教育方式，从而能够科学地认知生命本身，充分唤起生存意识，提升生活品质的教育。大学生命教育既是使大学生充满生命活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成人教育，也是使大学生学会与自然、他人、社会和谐相处的全人教育。
当下对生命教育课程的研究大都从课程本身出发，较少关照其发生的前提及生命和生命教育的本质，使得大学生命课程的探讨大都停留在课程内容、课程结构比例、师资配备、教学方式等较为外显的层面，从而得出的结论丰富而庞杂，甚至研究逻辑也彼此交叉。
探讨大学生命教育课程的问题，应建立在对生命教育内涵和本质的认识基础之上。研究的重心应该从关注课程的外显层面过渡到研究课程的内隐机制上来，即从课程内容的阐述转换为课程设置的哲学维度、逻辑架构的思考上来。
教育的本质与生命教育的诉求在哲学维度中不谋而合，彼此诠释，使得大学生命教育课程的设置拥有了科学的逻辑和哲学的根基。因此，大学生命教育课程的设置可以概括为基于生命取向的自然生命教育课程，基于生存取向的精神生命教育课程，基于生活取向的社会生命教育课程，三者互为前提，相互依存，彼此促进，共同构成了大学生命教育课程的逻辑框架。
生命教育课程的设置不应脱离对生命和生命教育本质的认识。大学生命教育课程应从生命的本质及自然生命、精神生命、社会生命出发，从生命教育的本质及生命、生存、生活出发，找寻二者之间的根本联系，在哲学维度中构建三维课程体系。 这是对生命教育开展的前提反思，也是大学生命教育课程设置的基本逻辑。
大学生命教育课程的开展需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可以采用专门的课程与各科渗透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在不断实践中调整理论课程，在理论课程的推行中深化实践操作。大学应积极开展生命实践反思课程，引领学生在思考生命意义的基础上开发实践类课程，从实践中做起，反思并深化对理论课程的认识，做到珍惜尊重生命，进而内化为基本的行为机制和道德标准，并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
另外，大学还应帮助学生正确看待责任、义务、权利等多重社会话题，引导他们以宏观的视野对待人生及其道路上的各类问题。通过生命教育课程的探讨，逐步探索出一套满足当代大学生自然生命的健康成长、精神生命的自由彰显、社会生命的充分发展的三维立体课程设置的基本模式，构建起具有多重功能、科学高效、立体多维的生命教育课程体系。
嗨，这里是浪花小岛，辽宁喜事、新事、关心事，讨论热点、沸点、新亮点。后浪已至，带上冲浪板，我们一起快乐冲浪吧。
近日，各种题材各异，但是平均时长100分钟的超长电影陆续上映。在如此长时间的观影过程中，观众们的观影体验究竟如何？超长电影背后的支撑应该如何写出令观众满意的好故事？今天的浪花小岛，我们一起关注超长电影背后如何以好故事做好支撑。
春节档电影市场迎来口碑与票房双丰收的同时，题材各异的几部新片显示出一个共同特点，引发业界关注。《流浪地球2》片长172分钟，《满江红》片长150分钟，《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片长138分钟，《无名》片长128分钟。对于平均时长100分钟的国产电影，春节档影片都是超长影片，这种现象是否会成为流行趋势？观众能否能接受呢？
卢米埃尔兄弟拍摄的电影《工厂大门》于1895年12月28号在法国一家咖啡馆公映，因此这天被公认为是电影诞生的标志。在此后的百余年中，电影一直以胶片形式拍摄放映。基于技术与心理原因，90分钟到120分钟成为电影的标准时长。
从技术方面讲，以前的电影胶片都是用两个拷贝箱装载，一个箱子可以装三个拷贝盘，每盘大概15分钟，因此片长就是90分钟左右，很少有100分钟到120分钟的电影。从心理学角度看，观众的注意力会在90分钟到120分钟得以保持，超长时间会引发分心等问题。直到数字拍摄与放映技术取代了胶片，电影时长的技术因素被打破，但从心理层面讲，观众还是更容易接受标准时长的作品。
今年春节档影片超长现象在业界看来属于个例，并不能成为流行趋势。专家表示，从观众角度看，现在大家都被短视频影响，习惯欣赏简短内容，影片超长会让人观看时注意力分散。对电影院来讲，超长电影的排片是个大难题。100分钟的电影单独一个厅全天可以排7场，而超长影片只能排6场， 好在今年春节档重磅大片云集，超长电影对市场整体影响不大，但这肯定不会成为常态。
在业内人士看来，超长电影可以有，前提是要有诱人的故事所支撑。《流浪地球2》承接第一部的内容，信息量非常大，《满江红》的故事反转达到14次，令观众沉浸其中。《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展现了1993年哥德堡世乒赛、1995年天津世乒赛等大赛。
特殊题材、特殊制作、特殊创作模式的影片，根据故事内容需求增加时长是可行的，但电影创作者应该以讲好故事为标准，而不是满足于讲一个长故事。在现代社会里，所有资源中最稀缺的莫过于时间，而电影市场争夺的其实就是观众的时间。设想一下，忙碌了一整天的你，本想走进影院休闲娱乐放松身心，结果看到的却是逻辑混乱、漏洞百出的作品，观众又怎么会买账呢？
在电影创作方面，电影创作者们更需要把握住观众们的心理。好的电影讲述的内容、表达的情感以及里面的人物形象都是深入人心的，都能够在观众心里激起波澜，它会带给你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你又确切知道在自己身上没有发生过。
无论是长电影还是短电影，都离不开优质作品的供给，而优质的作品并不是单一的模板化的，正所谓百花齐放才是春，只有让参差多态成为艺术生产的常态，才有利于电影行业的整体进步与长远发展。1000个人心里有1000个哈姆雷特，观众们对各种题材的电影也各有所好，但不论是什么题材的电影，都需要电影制作者们用心去创作，让观众们不会感到无聊或者反感，使观众们获得良好的观影体验。
然而不容回避的是，一些春节档电影出现了口碑两极分化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电影普遍存在的不足。首先是故事创作的短板，无论技巧多么精湛，技术如何先进，如果缺乏好故事的支撑，便会陷入凌空倒虚的窘境。一些电影技巧复杂却情节单薄，画面精美却内涵不足，主题表达也因为缺乏扎实的故事而成为空泛的口号输出。
其次是不当营销，一些电影营销过度，或者在营销中出现常识性错误，导致出现大量的负面信息，引发观众反感。如何使质量追求和营销运作两全其美，仍然是中国电影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春节档的火爆释放了电影市场强劲复苏的信号，也反映出观众对优秀作品的热切期待，扬长补短，厚积薄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中国电影大有可为。
时间刻度里的5年是波澜壮阔的画卷，是昂扬奋进的洪流，从基层一线到创新高地，从壮乡八桂到世界各地，5年来19位人物、16个团队、26个事件，一桩桩、一件件，把师大力量推向更有影响力的新高点，总是更感动、更璀璨、更有时代韧性。我们彼此连接着走向未来世界。回顾不平凡的2022，展望满载希冀的新年。2022年点赞师大年度致敬评选表彰活动中获得颁奖表彰的事件、团体、个人，他们的身影都是万千师大人的缩影，都展现了新时代师大人的奋进力量。广西师范大学2022年点赞师大年度致敬颁奖晚会采用线上的方式共同致敬获表彰对象，
接下来我们与大家分享颁奖词与先进事迹，共同回顾在过去不平凡的一年中广西师大人的感人时刻，致敬他们所展现的师大精神和时代力量，并以此为序章，共同开启国内一流大学建设的新篇章。接下来我们一起致敬持续铸就师大文化品牌的校园文化建设团队。
近年来，学校党委持续推进全国文明校园常态化、常效化建设工作，点赞师大年度致敬评选表彰活动连续五年成功举办，工作团队用责任和担当点赞师大九至华光，校史馆建设、校园文化景观建设团队以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一抓到底的担当精神、众志成城的实干精神和亲如一家的团队精神，为校园增添了一处处文化地标。机关党委聚焦凝练价值文化，聚力打造环境文化、聚会制度文化建设，用突出成效诠释了走在前、做表率的时代内涵。杨子才先生与夫人周作女士、儿子杨小莲先生捐赠文物陈列馆的建成，极大丰富了贵学博物馆的馆藏，对学校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等具有重要意义。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担当人文强贵主力军使命，组建专门团队梳理深挖历史，隆重推出人文强贵展馆，为90周年校庆献上厚礼。紧跟指挥棒，勇当急先锋，我校文艺创演团队在各类大型艺术活动中勇挑重担、攻坚克难，出色圆满完成各种演出任务。年度致敬，持续铸就师大文化品牌的校园文化建设团队。
巍巍师大文脉悠远，你们设计了校史馆、人文强贵展、杨子才专题展馆，打造了杨冬纯、育才赞歌等原创校史舞台剧，贡献了点赞师大年度致敬等优质品牌校园艺术活动，铸就了一座座拔地而起、交相辉映的校园文化景观新地标。你们用硬核实力彰显了师大深厚的文化底蕴。
老师同学们，这一时段的大学生论坛节目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志谈、小华、申旭、梅玉、雪玲、天怡、月圆，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哪些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通过 QQ 联系我们。我们的 Q 号是3599-418-152 3599-418-152，期待和您互动，我们下期再会。
推开世界的门，你是站在门外怕迟到的人，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吻过你的眼睛，这无畏的青春。
留给你的宠爱，别走的。